大家早上好，今天的讲道图命为基督徒的情感。许多年前，约拿森·艾华兹，一名被认为是美国最出色的神学家，写了一篇命为《宗教情操论》的讲章。对我们现代人所言，情操指的是爱，但是在约拿森·艾华兹的时代，那更多指的是情感。或许现在你们已经意识到，我今天早上要讲的是关于信徒的情感。早上我要讲的是关于信徒一般的情感的情况。我谈这个课题有两个原因。有必要谈这个课题的一个普遍和基本原因是，在教会里的某些层面对情感有许多误用和误解。第一个原因是，有一些基督团体认为激动的感情情感或展现出极端的情感是极大属灵的。对他们而言，在谈到灵性时，不得不展现出极大的情感表达，如欢喜、流泪、拍手和欢呼。我们是否能够真正地说，情感的表达是与神同在和真正属灵的象征呢？要是如此，那么笃信圣经长老会并不属灵，因为这个教会是肃静的。第二个原因是，有些基督团体认为对神的真理没有任何情感表达和回应是伟大和成熟的信心的表现，标志着他们的信心是崇高和有智慧的，因此他们泰然处之，镇定自如。他们能用合乎逻辑的理由谈论主，却没有激动的兴奋。然而今早我要向你证明，这两者都是错误的，不真实的。我们的敬拜没有拍手，既不代表我们不属灵，也不代表我们是知识高等的基督徒。情感是我们生命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我们对此不太了解。要是我们对情感处理不当，这将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和不幸。尽管我们可能会有不同的情感表达方式，但我们不能否认的，当神的灵触动着我们时，我们会有情感的反应。例如当彼得在耶路撒冷讲道时，众人觉得扎心。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一节，他们相信了他传的道，接受了洗礼，他们高兴地相信神的道，聚集一起学习神的道，一心敬拜主耶和华。 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四十六节，他们天天同心同意恒切的在殿里并在家里攀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他们的团体是打出心里欢喜的，其中带有情感的。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五节，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五节，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欢乐和哀哭都是充满了情感的，要是一个人无法与他人一同欢乐一同哀哭，那么这个人在性格上是不正常的或是变态的。因为神在圣经里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诗篇第四十二章，诗篇第四十二章一到二节，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我的心渴想神，就是永生神。我几时得朝见神呢？切慕这词能被解释为切切地思念，这思念强如干渴。这诗很强烈地表达了诗人对耶和华的情感。如果今天在座有人保持冷静的头脑，对神和他的话语感到无动于衷，那么让他审查自己，让他审查自己，看看是否与神有个活泼的关系。他需要知道他是否在光明中行走，遵守他的诫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第三十六到四十节，我们能找到对信仰与情感最强烈的示范。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二章三十六到四十节，在这我们能找到对信仰与情感最强烈的示范。第三十六节，夫子，法律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神，你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反，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如果爱和情感扯不上关系，那么我不知道我们对情感有多深的理解。这对神的爱是至高无上的情感，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的。在某种程度上，当一个信徒守神最重要的诫命时，他将对神的热忱和真诚的爱充满和渗透。 圣经里也记录到耶稣对神的热忱和真诚的爱充满和渗透。一个真正的信徒对神会感到无比的激动，如果一个人守第二条诫命，他便会不由自主地同在试炼进程生活和悲伤中的同伴信徒产生感情。情感的含义，英语单词情感或情绪来自一个拉丁词，有行动的意思。为了更好地了解今早我们即将学习的课题，首先让我们由情感这词的普通定义开始。根据诺亚·威伯斯德的美国英语词典，按字面的意思，情感是心理或感情受到感动和激发。哲学意义上来说，是心理内部的波动，这波动会因没有欲望逐渐消失。当欲望跟随着时，这波动被称为激情。激情是情感的效果，心理感受的感觉。当一件重要的事物突然迫切地要求其成为心理的焦点。看来第一条诫命要求的情感是强烈的情感，也是激情，对神的激情。从情感的表露可以观察到以下的几点：心理处在绝对被动毫无情感的时候是非常短暂的，强烈的印象或生动的感觉立刻就产生与之相关的反应，可能是高兴和享受，或逃避和排斥。所以情感是主要联系到感觉的变化和视觉的效果。情感的反应，心理的鼓动，其结果是产生特定的激情。从情感的定义，我们能够学习关键的一课，它牵涉到我们内心世界的方方面面。这里提醒一下，情感是心理或感情受到感动和激发。情感关系到我们的心理，情感是心理的表态，所以当心理受到触动时，情感将以不同的方式展现出来。所以当一个人被神感动时，他不会无动于衷，而会将感情通过某一个方式表达出来。这是因为他的心里被神感动了，他的心里被神感动了，所以要将情感通过某一个方式表达出来。这或许是对神的侍奉，帮助他人，或者甚至爱他的仇人。当信徒的心里被神感动，他或许会将自己的一切交托给神，全心地侍奉神。对情感的了解必定使我们考虑到情感与心理的关系，因为情感是心理受到感动。同一个字典定义心理为意念、目的和计划。 或是倾向、意志和愿望，或是人知识的力量、知识可以构想、判断和理性思想的力量，或做感情的发源地，或意志和感情。那么对情感最自然明确的解释是，它不能和我们的心理、意志、理智和心分开，它们都是相互关系的，说明情感是心理意志上的活动。约拿森·爱华兹看情感为对于理智上看到的事物，心里做出强烈的反应，无论这反应是渴望、盼望、喜乐、爱、热情、怜悯、悲伤、恐惧、愤怒或仇恨。这些观察对我们的情感健康提供了一些深刻的认识。情感的健全取决于我们心理的健康，因为情感是心理的反应。如果我们的心理不健康，被罪恶、妒忌、恶念或不满破坏，我们一定会有不健康的情感。我们不能要求不健康的心理产生良好的情感。牧者最困难的工作之一就是应付情感不健全的人，因为这些人他们的情绪不稳定，起伏不定。有时候这些人看起来很属灵，对于神的事工兴奋不已，可是有时候却开始表现出沮丧、变化无常的情绪和观念，毫无安全可靠而言。这些人他们想要解决他们的情感问题，却不着手这一切问题的根源，那就是他们的心。情感问题基本上是心理的问题。情感的健全也可联系到个人的倾向。人们有一些特定的趋向来显示对某些东西的态度。如果他们倾向于仰望神、信靠、靠信心生活，虽然他们在生活可能遭受到一些挫折，但是他们可以撑下去，包括情感方面。否则情感不健康将反映出他们心理和意志上的问题。我们必须了解，情感总是包含知识和意志这两方面的，他们都是相辅相成的。当我们想到遏制、调节和管理不良情感的必要性，为此我们必须对付罪恶的心。箴言第四章二十三节，你要切切保守你心，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当一个人心理不正，他也会经历情绪问题，不健全的思想开始在他心里扎根，结果他自己内心和外在都遭到破坏，也殃及身边的人。最强烈的感情表达之一是愤怒。箴言第二十二章 24节，好生气的人不可与他结交，暴怒的人不可与他往来，这样的人心里没有平安，情绪极为不稳定，甚至是科斯特里的。这样的人与这样的人交朋友必受到影响。箴言29:22，好气的人挑事争端，暴怒的人多多犯罪。当一个人情感扭曲时，他将成为一个危险的人。我们在肉体的工作和属灵的工作都能找到与情感有关的事，比如加拉太书5:19-21讲到肉体的工作，列出了情欲的事，包括仇恨、争竞、记恨、愤怒和妒忌等等这类的感情。与此相反，圣经所结的果子包括仁爱、喜乐、和平和节制等。这是加拉太书5:22-23所说的。加拉太书5:24-25表明了管理情感的必要性。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属肉体的人和属灵圣灵的人，属肉体的人和属圣灵的人，他们的情感表达大不相同。成熟的感情表达是圣灵的工作的结果，因此通过我们的情感状态可以得知我们是否靠圣灵行事。这也是另一种方式来衡量我们属灵的状态。第二，圣经经常谈到情感。圣经里有许多篇章谈到情感。甚至主耶稣也有情感，例如在彼得前书1:8，请翻到彼得前书1:8。彼得前书1:8，你们虽然没有见过他，却是爱他，如今虽不得看见，却因信他就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们在这经文找到两个卓越的词句，那就是爱和喜乐，两者都是情感的词。在这经文里，感情的表达是有说不出满有荣光的大喜乐。我不知道如何解释这个词句，有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除了这是属天而不是世俗的。 是肉体的情感，所以没有任何词句能够表达这信徒的喜乐。这喜乐甚至充满了荣光，在很大的程度上，这喜乐是说不出来的。我们一定要知道，这是第一世纪受难信徒感受到的喜乐。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提到他们当时的处境，第六节，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但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暂时忧愁。第七节讲到他们在信心里的试炼，再考虑到第六节和第七节的经文的所有事项后，我们不禁要说，这些信徒并没有让这喜乐冲昏了头，不像世俗的喜乐。这些信徒的喜乐是纯洁和属天的，这是当时信徒情感的状态。认识这点使我们学习到，情感并不总是由处境产生的结果，而是心态的结果。事实上，圣经暗示情感是心灵趋向和意志的活跃和强烈的行动，所以这感情是与意志和心互动的。基本上，当情感参与决策的过程时，便会成为意志的功。情感与趋向同工时，便成为心灵的工。我们的意志或倾向取决我们的喜爱和厌恶，以及我们对个别的情况和事物反应的程度。我们可能喜欢或特别喜欢某种事物，或者对其毫无兴趣。然而，要是这反应是强烈的，我们便能说是情感。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意志和情感是互动的。当我们受感动时，我们便有了决心。当我们的决心大大地赞成某些事物时，我们便喜欢上它。要是我们的决心大大地反对某些事物时，我们便厌恶它。由此可见，我们的情感与意志是息息相关的。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的意志和情感始终是协调的。例如，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二节说道，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我们要教导我们的意志去爱属天的事物，而不是世俗的事物。然而，我们自然的倾向和情感往往是追求世俗的事物，或者我们的情感影响我们的意志，促使我们做出我们不情愿做的事，这是无法避免的问题。 因为我们的情感和意志被我们罪恶的天性影响，所以我们喜爱罪恶和罪孽，我们必须犯罪和作孽。除非我们将肉体致死，不然我们将会顺服我们罪恶的情感和意志。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成圣，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仍然能看到宣称是基督徒的人却仍旧世俗罪恶。我们必须有健康的情感，不让情感失控。那么我们要如何处理我们的情感呢？首先我们需要知道情感是神恩赐的，好的感情帮助我们侍奉主。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一节，请大家翻到罗马书第十二章十一节。第十一节，勤奋不可偷懒，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侍主。希腊文火热的字面意义是沸腾或情绪激扬。信徒对主的侍奉也应该如此，这也是主对我们的要求。当我们被神感动的时候，我们应该感到沸腾，就好像两个门徒前往以马许斯村时，听到了耶稣的教诲。在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第三十二节，这两个门徒他们彼此说，在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我相信我们每个人在听了神的神圣的话语后，都会有属灵感情的反应。重要的是，在这经文，我们看到的这两个门徒感受到了。他们并没有以冷静的头脑听耶稣讲解圣经，而是心里受到了感动。我们都知道有许多人在耶路撒冷听了耶稣的讲道，但他们却背弃他，喊着说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单单听 耶稣讲道并没有给这些人带来任何益处。感情有其用意的，例如在生命记第十章第十二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有趣的是，一颗活泼充满活力积极参与真正宗教的心是属灵的割礼，或更新更新的结果是生命的应许。生命记第三章第六节，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好叫你尽心尽性爱耶和华你的神，使你可以存活。耶和华除掉我们的情感，也是我们心里的污秽，好叫我们尽心尽性地全心全意地爱和侍奉他。换句话说，我们的情感的目的是侍奉，误用我们的情感可能使神蒙羞，同时也有害我们的属灵生命。第二，我们应该知道情感也衡量我们属灵的实相。我相信，我希望这听起来并不难。我的意思是，当我们真正地对待我们的信仰和宗教时，这将会在我们的意志和情感上强烈有力地表现出来。例如，当我们爱神胜过一切的时候，我们不能无动于衷，什么都不做。例如诗篇第108篇第1-5节，神啊，我心坚定，我口要唱诗歌颂。情约啊，你们当行起，我自己要及早行起。耶和华啊，我要在万民中称谢你，在列邦中歌颂你，因为你的慈爱大过诸天，你的诚实达到穹苍。神啊，愿你崇高过于诸天，愿你的荣耀高过全地。当一个人的情绪被神圣的欲望充满时，便会这样地表达自己的情感。我们不得不问神，神，你要我为你做些什么？你要我如何侍奉你呢？神如何感动你呢？你又如何回应神的感动呢？神不喜悦我们不冷不热不热，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15-16节，这里提到神不喜悦我们不冷不热。 启示录第三章十五到十六节。第十五节，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来。要是你对神冷淡的话，你能感受到；要是你对神不冷不热的时候，你感觉不到。这里信徒对神的感情不冷不热是不能被接受的。被圣灵充满的信徒必定体验圣灵的热忱，并且从他们的宗教情感流露出来。神不喜悦我们对他无动于衷。加路福音第七章第三十到三十二节，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没有受过约翰的洗，竟为自己背弃了神的旨意。主就说，这样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举哀，你们不啼哭。没有任何的反应。每个礼拜日，神的话语告诫、更正、劝勉或造就我们，他的劝勉、挑战和安慰我们，我们是如何回应呢？这也难怪雅各大胆地挑战信徒，将他们的信心展现出来。我们如何展现我们对神的信心呢？神圣的情感并不是连续不断激动的情感。我们可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关于神、关于爱的诗篇找到最强劲的见证。这爱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最强烈情感。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爱。爱是怎么样的情感呢？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四到七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妒忌，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这经文里的爱并没有狂热的情绪，这爱是忍耐而不是猖狂的。这爱是慈，这爱是恩慈的，是谦虚的。这里的情感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完美的克制，不被激怒。要是我们考虑所有爱必须经历的情况，我们不难发现有许多艰难的情况和无法满足的欲望。这也是为什么在这些时刻需要忍耐和包容。然而真正的爱让有信心的弟兄姐妹坚定不被动摇。属神的情感不单单是充满 活力和强劲的，他也是纯洁高尚仁慈和恩慈的。有时候神让他的子女经历令人费解的生活挫折，我们的感情的表达展示了我们如何面对这样的挑战。第三，我们必须知道情感必须反映基督徒的品格，或必须是基督徒的品格的成果。要是提醒大家，情感指的是倾向或意志，这应该是很明显的。我们不能指望从罪恶的品格或心会有进程的情感，我们不能指望出自邪恶的想法会有荣耀神的情感。情感是神恩赐的，是美好的，但是同时其也是亚当堕落的牺牲品。我们不能不承认有坏的、滥用或误用的感情。我相信有很多这样的例子。例如，如果一个软弱的人任凭他的情绪摆布，我们真的不知道他会有什么举动。他可能会有非理性的行为，他虽然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但是他将不能有理性地用智慧思考他的行动。他将被他扭曲的心发出扭曲的情绪支配。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情绪使他变得毫无理性，给他的生活带来恶性循环。另一个例子是，如果一个愚昧的人被他的情感控制，那么他的决策和行为将不会是取决于事实和真理，而是不稳定的情绪。这基本上有两个本质的问题。第一，他的决定将是基于虚假的信息，但是他相信他所做所为是正确的，所以他将辩解他的一举一动。这意味着这样的人能够昧着良心做坏事，他干坏事将不会受到任何情感上的伤痛，他个人感到舒坦，并不表示他的行为是对的。不知就理和误导性的情感将错误地引导我们，不受教的情感轻易地反映人罪恶的本质。试想想，聚集在比拉多庭院高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众人，较早前他们在马太福音第21章第9节称颂耶稣，前行后随的众人喊着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高高在上何塞纳。他们无需花太多时间改变出租，之前他们被主的教会感动，过后却指责他。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的心是否被神的话感动后仍然是罪恶的呢？这是很有可能的，除非我们持续活在真理里和顺服他的诫命，要不然我们是很容易被误导的。当神的话真正地感动我们的心时，我们必须顺服他的旨意，这将帮助我们的情感有所成长，这就是神的道的果子。第四，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的情感的 健康状态的重要性。是的，情感和意志是互相合作的，然而一旦情感与我们的趋向或意志形成后，我们便看到这情感对我们的影响。这一点不难了解，有很多时候我们的情感如爱、恨、欲望、恐惧和其他的情感左右我们的决定。即使我们知道我们有义务和责任应该怎么做之前，我们已经被我们的倾向引导我们走向某个方向了。所以我们的内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的内心引导我们走正确的方向。我们或许看到情感重要的另外一面，我们都知道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然而再提出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每周都听神的道，但是我们既然没有在主里成长，我们经历属灵的低谷，甚至感到消沉，我们的情感变得不稳定，侍奉主里没有喜乐。我在这里说的不是偶尔上教会的人，当然这些人难免会经历属灵的低谷或退步，我这里指的是那些看似忠于基督的职责，每周到教会礼拜和上查经班却没有成长的人。他们听到神的道，但他们为什么没有成长呢？在这里我们找到一个简单的事实，那就是单单听神的道是不会使一个人成长的。圣经告诉我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其中的道理。有些人不是用耳朵听的，只有当神的道展身到我们的心，触动我们的心，我们才会开始体验新的改变，包括意志和情感。我要再一次强调，不健康和不稳定的情感是不健康和不稳定的心的后果。听了神的道却没有被神的道打动，所以我们必须常常向神忏悔和得到修复。第五，我们知道改变需要重新开始。我们看到了不冷不热的危害，与此同时有许多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在教会里，他们满口宗教信仰，但是他们的宗教信仰感动不了他们的心。 有什么理由我们没有在神赐的感情里对他和他的子民的感情有所增长呢？我们为什么不冷不热呢？我指的是名副其实的基督徒，有如基督谴责老底家教会，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到十八节，第十七节，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七到十八节。这里是基督责备老底家教会，第十七节，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这里我们不难发现，不冷不热基督徒，我们看到他们高估了他们属灵的状态。在第十七节他们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要是我们一样都不缺，要是我们一样都不缺，我们就不需要任何的帮助，不要人打扰我们。这就是老底家教会看待他们自己。但是耶稣说他们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他们高估了他们属灵的状态，他们并没有看清楚他们的问题。换句话说，他们被他们的错觉误导了。他们的属灵判断是错误的和过于其实的。结果他们变得不冷不热。主憎恨这，因为这些人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们要当心，不要对神和他的子民没有属灵的感情。 我们要当心不要对神和他的子民不冷不热。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九节，请大家翻到启示录第三章第十九节。第十九节说到，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们要发热心，要悔改。在这里神教我们两件事，那就是要发热心和悔改。神要我们发热心，就是要对神有激情、强烈的感情。还有第二，就是要悔改，就是要向神悔改。要是我们的心不正，我们便不能全心全意全心全意地服侍神。所以我们要对神发热心和悔改。你会这样做吗？我们的感情是我们心的学生，当我们的心不对时，我们将被罪恶的情感吞噬。然而神圣的感情是帮助我们侍奉神和培育我们的生活，使之更幸福。我们都有不完美和不完善的感情，我们必须，即便是我们的感情都到神那儿恳求他成圣的恩典。